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研读诗篇，而所要研读的诗篇的篇章呢，是诗篇第22篇。在许多基督徒的生命旅程当中，常常觉得最灰心、最孤单，甚至于最痛心的是，觉得仿佛在他们生命当中在忍受一位隐藏的神。而这种隐藏的神的观念，常常在人的一种肤浅的感觉的回应当中，常常是一种埋怨，常常是一种痛苦。然而自从马丁路德他所发展出来的十架神学，慢慢的就赋予在隐藏的神的这种表达当中一种很深刻的意义。比方说马丁路德呢，他就发现在主耶稣的苦难里面，看见了人的攻击，人攻击他，人谩骂他，然后在这种表面看似神好像隐藏，神好像远离的里面，仿佛表面看来主耶稣基督在尝到一种真正的孤单，甚至于被隔绝的痛楚与煎熬，然而神并没有离开他，甚至于你可以从耶稣基督神性的角度来说，神就在苦难里面。而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诗篇22篇，如果你愿意透过刚才德仁所从新约十架的角度来看苦难，那么当你在阅读很多诗篇当中的哀歌的部分，你就有更深刻的领会了。许多历史历代的学者对于诗篇第22篇都把它分割的乱七八糟，比方说很多学者就不能够接受为什么第22篇从第一节一直到第21节之前似乎都是一个哀歌的语调，然而从第22节之后到最后却是一个赞美的曲调。然而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从哀歌到赞美。加尔文呢，曾经在读诗篇第22篇的时候，他有写下一段文字，德仁觉得很有意思，德仁愿意在这地方呢也读给收音机旁的你来听。加尔文说，当大卫落在百般磨难和灰心失望的时候，他一个人像常人一样，常常的低沉，常常深怨，常常投诉，只不过他在危难和试炼里，他仍然心存勇气，他依然持定得赎的盼望与确据，同时他在我们眼前以自己作为基督的预表，借圣灵预告神的恩慈和他奇妙和超长的救恩。所以本篇记载的两部分就好像先知以赛亚的解释，在以赛亚书53章第8节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以上就是加尔文他在阅读诗篇第22篇的时候他的一些感受啊。的确这篇诗篇在新约里面就至少被用了11次之多，而且这11次呢几乎都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比方说第22篇第1节的内容里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呼声也刻画出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种痛楚性的呼喊，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46节就呈现出来了。在22篇当中，作者因为承受了一种很大的苦难而发出了痛楚跟呻吟，可是正如加尔文所说了，而作者这种信心的看见与勇气也借着诗篇第22篇印证了，而且预表了新约的弥赛亚。以下张德仁就要为您来朗诵诗篇第22篇，朗诵完之后德仁会预备一段音乐，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这一篇诗篇，并且透过诗篇的默想里面，我们再进入到严谨的解经当中。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酒。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下面我们就利用一分钟的时间来默想诗篇第22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第22篇，从第1节到第21节呢，诗人好像掉到一个很漆黑的深渊里面，而他最大的痛苦就是因为被上帝所离弃。这时候呢，在诗人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有一种很沉痛，一个很深沉的痛楚在蚕食他的生命，使他呢寝食难安。而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诗人他处在苦难当中一种主观而真实的经验。好，我们就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这地方诗人他指出来，无论是在晚上，无论是在白天，这种白天晚上的时间对照呢，表达出一种无时无刻的意思。换句话说，从第一节跟第二节看出来，在诗篇第22篇第一节到第21节，整个哀歌的核心问题就是上帝不应允。我相信许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一个呼声啊，无论是我们生病面临死亡，或是面临各样的难处，经济的压力，我们常常好像仿佛向神祷告，可是上帝呢却没有回应。上帝是听不见呢，还是不想回答呢，还是已经离我远去了？然后在第一节第二节这种诗人主观的一种感觉的表达里面，到第3节到第5节却是一个他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捩点。第3节到第5节是一个坚定的相信，第3节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因为从第1节到第2节，诗人他陷入到一个困苦跟绝望当中，他向神呼喊，但是神却没有回应，可是这个时候他仍然坚定的坚持的相信神，他相信神一定会像以往一样遵守盟约，施行慈爱。因此第3节到第5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在和合本的小字的宝座这个字也做居所，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当中，它的发音很像宝座，也很像居所，所以两者呢都被用在翻译圣经的一种词汇里面。第3节提到，虽然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知道在旧约圣洁的观念是很强烈的，比方说当摩西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上帝也要慢慢教导这些在属灵程度上面犹如幼稚园的人，所以呢，上帝就透过 OK， 你们不能够跨越西乃山，我在西乃山画了一些界限，你们不能够超过那个界限，超过的呢就会死掉。为什么呢？上帝借由一些方式来帮助当时还在属灵婴儿阶段的他的百姓能够明白什么是圣洁的神，因此圣洁给人一种可敬可畏的感觉。然而虽然如此，在旧约当中却有会幕，上帝却愿意主动的来亲近人。因此第3节当中虽然提到了一种神性的圣洁观，可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却看到上帝的慈爱，上帝愿意跟他的百姓亲近。第4节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这时候诗人回到过去在以色列史里面那个盟约的关系，即便亚伯拉罕也曾经堕落过，即便雅各也曾经堕落过，即便历世历代的先祖都曾经失败过，可是神却没有放弃他们，甚至当祖宗们依靠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便拯救他们。第5节诗人说，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这地方想看到诗人的信心已经重新又对焦在上帝那里，可是呢在这篇诗篇当中，那个希伯来文但是那个字却是很好玩的，他看到人对神的一种信仰常常是处在一种起起伏伏的里面。比方说到了第六节到第8节，看到了诗人他被人所轻视，第6节那个但也很特别，它也是一个转捩点。第6节的但是另外一个转折词啊，因为当诗人看到了回想到先贤先圣这些列祖他们怎么样被神所保护，可是当他回头来看他自己的情况， 却很伤心，很伤心欲绝。他说，我是虫不是人。从这句表面的意思看，好像诗人在跟其他的人做比较，诶，别人可以蒙到上帝的恩惠，可是我自己却被忽略。我好像一条在尘土当中爬行的可怜虫。这是一幅相当逼真的画面。第六节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样生动的画面后来在新约当中也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遭受到这样同样无情的藐视。第七节看到呢，到底是这些仇敌他们如何的来藐视诗人呢？第七节说，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说什么？第八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好像信仰放在一种现实的处境里面，已经被众人所践踏，因为我们的神跟他们的神相比，已经被比下去了。这地方慢慢那个核心问题又再一次浮现，原来诗人所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苦难，也不是为了别人的攻击，乃是因为上帝远离他。而上帝的远离呢，也导致他内心很大的痛苦，以及上帝的远离竟然也成为他在信仰上面成为敌人的笑柄。我亲爱的朋友，这时候德人也想到马太福音第27章第43节，那个地方马太福音也引用这里的经文说，世人嗤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倘若他真的为神的儿子，神必拯救他。然而这样的一个画面应用在诗篇第22篇第8节里面，这样的一个画面不是同样的在指责耶稣吗？而这样的画面也在历世历代许多的基督徒的心中，在那地方做无言的呐喊。到第9节到第10节，诗人又透过第9节希伯来文的然而那个字，到了另外一个转折，又到一种坚决的深信里面。从诗人在第3节到第5节凸显出对上帝的信心，而这地方又看到诗人跟上帝的关系，尤其是第9节的你跟第10节的我，表达出一种很深切的关系。第9节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第10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这地方呢，我们要很小心留意，第9节并不是在说一个教义性的结论。有一些基督徒就说，你看吧，你从这节经文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小 baby 呢，小婴儿从一开始就有对神的信心，因此上帝的拣选呢，是完全不看人的行为的，所以行为呢，是不需要去留意的，好行为是不需要去努力的。这地方德人不是在说救恩的条件是好的行为，而是说如果我们单就第9节来衍生出一种教义，就是呢，上帝在小 baby 的时候呢，在我们人类做婴儿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救恩呢拣选完毕，因此这个小孩如果没有被拣选，长大以后他再怎么样喜悦神的话语，再怎么样都没有用了。然而这样的观念呢，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有很多人从诗篇的一节的经文当中衍生出一种重要的教义。德人之前在诗篇的概论里面就有说明这样的现象啊。诗篇是一个文学的作品，诗篇也是一种诗的表达的手法。这地方诗人只是在表达说，上帝从以前是一直在看顾他，一直在保护他的。可是呢，上帝为什么要离开他呢？有的时候人主在苦难当中的思想常常是跳跃式的，一下跳到信心，一下又跳到现实层面。第10节就是又跳回现实层面了。第10节说，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然后到第11节又回到那种好像跟神很远离的那种被离弃感，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之后从第12节到第18节，诗人开始再一次来诉苦。诗人用了几幅图画，首先第一幅图画像第12节到第18节提到了敌人的一些凶残的图像，比方说第12节的公牛，第13节的狮子，第16节的犬类啊，借这些凶残的画面呢，来表达好像这些敌人向诗人大张嘴巴，然后很猛烈很恶毒的进攻了。 在当时来说，公牛并不是家里所养的牛，它是一种相当凶猛的野兽啊。特别是在圣经当中有提到，像巴山这个地方呢，巴山的牛是很强壮的一种野牛，这种野牛是很残忍很凶猛的。这时候呢，诗人透过这样的一个画面来描摹自己落在敌人的包围的一种处境。接下来呢，第二幅画面就是诗人他的自画像。诗人他形容他自己好像水一样，比方说第十四节提到的他像水，他又像蜡，又像第十五节的瓦片。透过这些画面呢，很生动的描绘了他心中的感觉，比方说像蜡一样，就表达出他内心感受到一种完全的绝望，好像融化的蜡往下滴啊，也仿佛他好像丝毫没有任何的力量，好像枯干的瓦片。有的学者呢，就透过这几幅图画来说，这个时候诗人所描绘的一个画面是一个患重病者的图像。比方说融化的蜡好像发高烧一样，它会影响到骨头的疼痛，也会使得人口很干，舌头会紧贴上颚。好，我们就回到经文里头来看了。第十二节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德仁刚说过呢，那个巴山的公牛不是一种家禽，而是一种相当凶猛的野兽，在当时来说。十三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十四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第十五节，这个精力，这个希伯来文呢，也可以翻成是上颚。如果翻成上颚的话呢，就跟下半节是相结合的。如果翻成上颚的话，是十五节是说，我的上颚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十六节，全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如果你仔细看看诗人所描摹的一种主观的经验的感觉的描述，你会发现那感觉好真实了。那感觉也好像你我的小市民在生活所面临到难处跟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中的感觉就是很无奈，就是很无助。像约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的苦没有人可以了解，比方说生病炎症，或是我们亲人离开，甚至于我越侍奉神却越面临到一些难处。在我那时候，我开始决定要奉献当传道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伟大，然后呢，我也预备好各样的装备，我也想要去读神学院，因此在我各方面都预备好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很理直气壮，我好像被神所拣选，好像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可是呢，神却透过一些环境拦阻我，不让我到神学院去受装备。那时候我好挫折，我觉得我好没有面子，我觉得我好难过，我愿意给神用，可是神竟然远离我。会不会因为我不好用啊？会不会因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器皿，所以神用别人？因此我内心好像看来很外表看起来很平静，可是内心却陷入到一种很深的跟神的征战当中。虽然有一些认识我的人会用一些上帝的话语来安慰我，可是心中就是有那种愤愤不平的感觉，心中就是有那种上帝，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方式，你为什么不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让我感觉好伤心好难过，让我觉得你离我好远好远好远啊。然而到第十九节，世人发现无论他再怎么样埋怨，可是上帝却成为他生命当中唯一可以寻找的方向。十九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第二十节，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二十一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第二十一节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经文，你已经应允我这几个字是跳跃到第二十二节，从一种哀歌转移到感恩为主题的一个分水岭。这地方你已经应允我呢，并不是说上帝呢突然之间就告诉诗人一句话说，好啦，那我救你好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诗人回过到过去旧约的约里面， 这已经应允表达的是一种过去上帝的说话。同样应用在你我的处境当中，当我们面临到一种极苦的一种感觉里面，好像我们觉得上帝已经远离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回到上帝已经的应允当中，我们需要回到上帝过去的说话里面，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这些对神好像有一种愤愤不平感觉的一种态度。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上帝的爱，我觉得诶，我是不是做得不好，所以上帝就会不爱我。可是我很喜欢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就说呢，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爱他们到底，爱在世间属自己的人。如果我愿意从释经学的角度来，从上下文来看那些人是谁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节之后所提到的是犹大。因此约翰福音的作者很谨慎的、很巧妙的把犹大安排在这节经文的后面，也让我们看到呢，耶稣用很多的机会期待去挽回犹大。换句话说，如果连卖主的犹大，耶稣都好爱他哦，耶稣愿意把生命都给他，耶稣甚至于愿意到最后一个关头、最后一个机会爱他到底的话，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即便在信仰路上有失败，上帝岂不是也如此的爱我们吗？因此关键性的第21节，你已经应允我们，提醒我们常常回到上帝在圣经当中所说过的话、说过的应许、说过爱的言语、说过的鼓励，让我们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得以继续用信心来仰望上帝。之后第22节到第31节就是一段感恩赞美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德仁就不一节一节来说明。特别提第29节是一个很清楚的对仗，提到地上，也提到下到尘土中。当然就希伯来人的世界观，就当时来讲的话，地上就表达他的全世界，表达神所创造的一切，上帝都是主宰，而下到尘土当中也指出他是那个阴间的掌权者，无论上天下地，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透过第22篇的第1节到第21节，经过苦难，第22节到第31节的赞美、感恩跟被高举，好像也在暗示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面救赎的过程，他怎么样受苦，后来却高升于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如果耶稣基督是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出路的话，也让在低潮、逆境、黑暗当中的你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超越，有一天我们将要从低谷当中再一次被高举起来。好了，今天时间就到这了，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